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2月19号星期三的节目，除了有嘉妍在这呢，当然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也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我们来到了这个2月份的中间了啊，这个哇，已经呢这个漫长的过去已经忙过很多了，我们好像现在又重新了要来规划我们往后啊这个因为很多的新年计划我们刚开始嘛，所以呢现在应该大家如果有真的是有设定这些计划的，刚开始的时候通常开始的时候是满腔热情的，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我们说是每一天每一天的这个更新小目标的去帮助自己，这样呢你才可以把那个热情拉长，就不要说一下子哎呀我非常用心的去开始我的新年计划，然后呢三月还没到就已经说哇不行了，我不能再做了，这样子。
对，火热是很容易啊，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热情但是你没有坚持的话呢，很容易中断。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个人的努力啊坚持，同时我们也要靠着主，因为主给我们这样的内在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啊。
对呀，这个呢灵修操练也是要坚持的。像我们呢今天呢仍然是会有这个相约在主里这个夫妻灵修已经播放到7集了。那过去呢其实我觉得自己在听，我自己都有在听这个相约在主里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呢我们是用一个比较这个活泼的方法有一本书籍当中的一些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都是这个作者他自个儿的亲身经历，还有就是他有一些听到的故事，所以我是很喜欢可以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可以来鼓励自己啊，这个呢很宝贵。所以大家我们鼓励你都要来听相约在主里这个灵修的环节，当然就要跟你的另一半一起来好好做灵修咯啊。那么我们呢星期三仍然是鼓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跟我们来联系，问我们一些关于信仰上的疑难的。那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有一位听众在等候，我们跟他联系。喂，你好，是韩姊妹吗？
韩姊妹你好。
是。
哎，你好，姊妹。
感谢神。那个黄老师好啊，杨老师也好啊。
哎，你好，姊妹。
你好。
你今天是不是问？
杨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你今天问什么样的问题啊？
我是上一次我说过，这就是我也眼也花，我也眼花的都看不起，一年半多了没看圣经了，我非常的眼热。做什么事吧也看不清，走路一些台阶吧也看不清，都没法动了。我做饭呀，你说掉进身体也看不清，我真是非常着急的了。再把，别就我寻思，我就爹女儿和外甥都身上有些黑印，长一些黑印的病，黑印的病一个黑印的病上面打起一个结来，就立起一个结来了。对身上都脏。
你说是不是关于你身体上的事情呢？
身体上是女儿和这外甥，两个小外甥，叫女外甥。这个身上长些黑色的些些斑印的，些黑斑黑印的。
你是说你身体上长了黑斑是吗？
是不是身体上长了东西啊？
长些黑斑，那些黑皮，
有些黑
眼
斑。
哦，那你也没有看医生啊？
哎呀，看医生也没法看。我的大儿子吧，这不是我上一次我打过电话了，我多严重了，他鼻子结都了，
嗯，
他身上也身上越干，他是一个黑印子吧，一个黑板上一个包，一个黑包，圆乎乎的。他是医生给他看的是说是纤维瘤，纤维瘤，没法医治是血瘤，他这也没看。
哦，你是说你的儿子跟你是一样的吗？
啊，好好啊，女儿是一，她都是身上些黑印的病。我女儿好像外甥吧，女儿的女儿，对吧？外甥。
哦。
他们身上，就是立起个结儿，就是一个立起一个结儿来了，都竖起来了。哎呀，那么点印是无法医治的，真是。
那你有没有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如果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呢，那应该认真的去检查一下。
没有去检查呢，没检查。
哦，那为什么没有去检查
呢？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
嗯，也没检查，他反正也弄干活儿。
但
看看呢，我的女儿吧，今年50了。看看她还懒惰，一直不想干活的了。我寻思她的病可能是整了，怎么是？
对呀，所以我
嗯，
我就问为什么你们不去检查呢？
她谁也没影响，看着她也没去检查。
对呀，那你这样的、
嗯、
如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应该认真的去检查的。那你们就除了你们这个家，其他的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别也没有。
那就是是不是你家族的这个遗传呢、啊、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一种病啊、
嗯、
那你要认真的去查的。
那个我大儿子那时候去检查的吧，他说是父母身上有这样的病，就有个5至6块的黑印的病吧，你就有这样的病。他说嗯，可能是遗传这个。
那有没有办法治呢？
也没法治。我大儿子那时候那医生也没法治，没法治，他越长越大的吧，眼皮上都长黄，对那眼都这会睁不开了。
嗯。
以后那么他肚子里也长出来了。肚子里也长了，他这以后这不，鼻子结去了，40岁那年的鼻子也动了。
嗯，
那现在对于你们来说，这个有什么影响？就是说，姊妹，今天你打来是想询问，那个我们想要我们为你祷告，还是你找到一些方法来想要问身体？
我现在连祷告。连着给他祷告，给我们祷告。
嗯，
今天我得问问可不可以练气功。
练气功。
也都可不可以练气功、
嗯嗯？所以你想要练气功来帮助自己
也有病
吗？好，明白。
你为什么问的这个问题呢？要练气功这个问题呢？
是要治病吗？
我现在那么你是不是看上是没法治？也一直没法治，我一直给他祷告，祷告了20多年了。
嗯，
那么他这病也没有好转，我现在不就练气功，用气功法给他治疗。
嗯，
为什么你想到气功能帮助呢？
哦，对呀，
气功可以能帮助，反正我也不愿意练，我一天练气功了，练气功也好了一些病。
嗯，
我的怎么头疼啊，偏头疼，关节炎都练气功好了，弄一半儿，所以我心里直了吧，心直，我祷告的时候，这个病全好了，也没，我的也没练气功，我心里就不用练了，我也不愿意练，练气功还得练去心里，还得些时间。嗯，
你刚才说你以前有病，然后你是靠着祷告好的吗？
啊。从我练气功以前好了一部分，还没头疼哈，偏头疼，没全好了。我这不信了，也这个信主，我祷告的时候都好了，全好了。
嗯， 所以帮助你的不是说是气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医治，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吗？
哎，是。
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真正能帮助我们的一方面我觉得是你要去医院去检查，就是你从这个医学上断定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当然如果医生有办法医治的话呢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办法，我们也要相信主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医治，所以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呢我觉得气功呢我们要小心气功有很多种，那有一些呢气功呢就是跟灵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有很多人打坐呀用一些静功啊来去寻求的，那这个就特别小心。那因为呢这个是跟宗教跟一些的这个灵界是有关系的，有些人在练的当中都发现自己比如说遇到了这个灵体的东西，或者是有透视的能力，或者是神游向外出灵魂出窍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练气功呢是非常小心的。当然这个气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像八段锦，有人说也是气功，其实八段锦严格来讲呢也是通过气呼吸啊来去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的身体的。所以呢很多种锻炼的方法是跟气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气是上帝给的嘛，每个人都要有气。那么我们运动也好或者是我们健身也好都是靠着气，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说用某种的方法帮助我们，其实很多种运动的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其实这个八段锦就是一种帮助我们改善身体调节我们的内脏啊或者我们的气血啊都可以帮助调理的，那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么有一些的基督徒呢他们做了一些的改善，比如说八段锦他是用这个赞美或者是敬拜神的这种词语来去表达出来，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对神的一种赞美，或者是我们在灵里面跟神互动的一个过程，那这个也可以去练的。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靠着上帝，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们所有的恩典都是上帝而来的，所以呢我无论你练什么我们都是要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所以呢如果你说练气功可不可以练的话，我劝你小心，因为气功里面很多是通灵的或者是跟宗教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研究这个气功的话，你发现从这个道教佛教他们在练的功的方法很多都是气功，那这些呢都是要小心的，特别是有一些静坐的一些的方法，那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所以呢我就说你无论是练什么都要是跟耶稣基督联合。那气功有的时候呢他是放空自己，或者是用一些的方法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让自己比如说让那个气啊在身体里运行，那这些呢都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要特别小心。所以刚才我说了锻炼身体强身医病很多种方法都是帮助我们的，但是呢不要只是认为是一种方法是可以的，你可以多试不同的一些的治疗。那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八段锦其实也是一种调理我们的身体的一种方法，或者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慢走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身体的。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建议，如果你说气功的话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你过去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并不表示说这个气功就是绝对的，因为可能你在练的当中对你有一些的改善对你有一些的帮助，但是如果你继续练气功的话有可能是跟灵界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跟这个宗教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作为一个提醒，不要轻易的去练气功。我再强调就是说锻炼身体很多种方法，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但是最主要就是我们靠着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都能帮助我们。所以呢刚才我说了要去找医生去检查找出原因，如果他能医治的是最好的， 如果他不能医治，我们靠着祷告，相信耶稣基督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恩典可以帮助我们。
嗯，
对，
嗯，
我也是建议姊妹你也要问多一点，因为你的孩子他们都有跟你差不多的问题，对不对啊？他们应该也了解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找一些方法吧，你有没有跟他们讨论过啊？
我先叫他们去治疗，他也不去看，也不去找医生看。
那为什么呢？
嗯，
他们有什么考虑呢？
确实都太，这孩子，我这个女儿对身体一点他也不要紧，他就不能干活也不干，对家太拖，出家了也不上班，往家看手机，我也一说他就不愿意听。我想要是真是就精，
那你
我就你看圣经吧，他也信了，信了又不信了。
嗯，
哎呀，我你是没法那个没法学他。
你们是住在一起吗？
没有，跟伊斯兰离地。
哦，
啊，离着有一段距离。
嗯，
啊，跟伊斯兰离。
嗯，
哎呀，我
那
如果有可，
他就又不信了啊。因为离开神了，反正他可以洗月，我给他买一本大字的圣经，他拿家去。我一问他说他家看，他其实老不看也看，他也可亲近神，他你看他也挺有劲的。
嗯
嗯，我给他，我给他有买本圣经，他赶快拿家去。
哦，
嗯，
所以你有时间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你可以这样，你可以打电话的时候跟他一起来祷告啊，在电话里面可以一起来跟他祷告啊。
啊，姊妹，我们今天给你这个建议，希望你好好考量。同时间，因为我听到你声音好像也是挺忧虑的啊，希望你也要好好记着，真的是要依靠主，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如果你没有喜乐的话，身体很多的状况都会出毛病的，好不好？那我们祝福你哈，谢谢姊妹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为什么无条件接纳是如此重要呢？如果你只是部分的接纳你的配偶，那么你就只能部分的爱他，那么他的自尊心永远也不会变得完整。听众朋友，请你记住，完全的爱能把惧怕除去。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它讲述了一个把惧怕除去的爱情故事。在一场战争里头啊，挪威在一艘炮艇上服役，敌人狙击手的一发子弹使罗维手中的一枚手榴弹在离他的脸只有几寸远的地方爆炸了。受了伤以后呢，他第一次照镜子，他的心声是这样的：在镜子里我看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怪物，我的心颤抖起来，最后碎裂成一片片的，我掉进了绝望的无底深渊，只感受到无法言喻的空虚与惊惧。我的孤独比在地狱中挣扎还要可怕。最后他回到家乡跟年轻的妻子见面，就在妻子来到之前，罗维亲眼目睹了另外一位烧伤的战友被妻子抛弃，那位妻子要求离婚。就在这个时候，罗维的妻子走了进来，可是妻子没有丝毫的害怕或者震惊，
他弯下腰亲了亲我那张残缺不全的脸，然后呢，他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欢迎回家，阿维，我爱你。”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只有在我俩最亲密的时刻里，他才会在我耳边一遍又一遍低声地叫我阿维。通过这个亲密的称呼，他在对我说：“你是我的丈夫，你永远都是我的丈夫，你依然是我的爱人。”这就是婚姻的真谛。婚姻就是两个人完全的相互委身，接纳对方真实的自我。婚姻就是两人携手努力，医治彼此最深的伤害。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亲爱的天父，我知道有时候对着自己的另外一半，我们很容易忘记了他的好，甚至会放大了他的缺点。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你无条件的接纳和爱，求你教导我们放下自己，以你爱的眼光来看另一半。谢谢你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心，我的心。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我们是在这里呢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来解答信仰疑难。我是黄家言，还有杨老师在我的旁边。现在在电话旁边呢，有另外一位的姊妹在，我们来跟她联系。喂，你好，徐姊妹。
徐姊妹，你好。
你好，杨老师。然后谢言姊妹。
哎，你好，我是黄家言老师。你好，徐姊妹。
你好，家言老师。
我们
今天想
我们早前都知道你有一个信仰问题，也知道你也发了一个比较详细的电邮来，就是问老师的关于这个安息日的教导，对吧？是是是，我们在这呢跟听众来讲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的那个问题你也非常好啊，你写的非常详细，在这呢跟我们的听众们说明一下，我帮助你来说明一下，你来补充，主要就是说在教会当中你是有服事的，但是呢你有跟一位姊妹呢在服事上可能对于安息日的教导有一些分歧，就是因为那个姊妹听了在网络上有一位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师了，就是教导他关于守安息日才能得救，对吗？因为他认为必须要守这个十诫，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一定要在那个教会当中教导这一点呢才行。那你就跟他有一些的解释，对吗？就是关于安息日，大家 到底要不要守才会得救这个问题啊，主要是这个吧。那我们就希望可以来解答一下关于安息日的教导。
基本上你刚才已经讲到你刚才所问的问题啊，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在十诫的当中都提到这个遵守这个律法，那特别是守安息日啊，这是犹太人所遵守的。那么基督徒守安息日为什么不守这个犹太人所遵行的这个安息日呢？那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上帝的创造是六天，然后第七天就是安息了，所以呢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在第七日就有安息，所以是安息日。那么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律法，就是让他们纪念上帝给他们的拯救，所以呢他们一定是在第七日守这个安息日来纪念上帝为他们所做的。那么但是你发现这个律法到了新约时代呢就完全的不同，完全的改变。那么耶稣出来的时候在地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讲了很多的道，那么其中他很多的医治他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做的，比如说他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十八年这个病的妇人，还有这个医治了这个患水肿的人，医治了三十八年的患者，医治了生来瞎眼的人。那这些呢在四福音书里都有记载，那么这些都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所做的。那么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他们是要在安息日是守这个日子。犹太人特别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有很多的规矩，除了圣经的这些的律法的要求呢，他们在外面加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条例，比如说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包括在安息日他们不可以去生火，不可以去挪东西，比如说笨重的东西重的东西他不可以挪动，不可以远行，也不可以做饭，如果被蚊子咬了也不可以把它打死。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传统，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所编出来的一个传统，这些传统没有在圣经里记载。那么因为我知道我曾经遇到过这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住在他们自己的会所的附近，会堂的附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可以走远路的，所以呢他们一般住家呢就住在这个很近，比如说只是在几步路或者是一两公里能走到的地方，如果走长路呢他们就不可以走的，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规矩，一个条例，一个习惯。那么这些的遗传，那么遗传下来他们到现在都是遵守的。但是你想想为什么耶稣基督偏偏在那个时候来医治这些病痛的人呢？那耶稣基督他所做的都是带出一个目的，就是一个拯救的目的，一个释放的目的。那其实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拯救人，让人得释放得更新的。那么安息日本身也是让人真正的得到安息，灵里面的安息，这就是在一开始上帝创造的时候显明的，也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也显明，就是让人真正的得到安息，这个安息就是灵里面完全的得到释放得到更新。那么耶稣基督在那天来医治这些人，就是让人知道真正的安息不是说你不可以做，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是真正的在灵里面回到上帝的里面。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七节，那这个里面讲到安息日耶稣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女人，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在安息日里面他除了教导人之外他也医治人，包括被鬼附的，然后让这个妇人让他能够得到医治。当时很多人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在会堂里面耶稣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很气愤。 那么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是可以求医的，可以去得到医治的，为什么你偏偏在那个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耶稣基督，认为他触犯了律法。但是你发现在这个当中有三个地方耶稣讲的这个词啊，在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二节，里面讲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脱离这个字就是释放的意思。然后第十五节，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这个解开也是释放的意思。第十六节，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那这个解开也是释放的意思。所以耶稣他用三个词都是讲到说安息日是让人得释放的，而不是被捆绑的。所以他偏偏在那个日子让这个被鬼附的有病的人得到医治，得到释放，那目的就是让他知道真正安息日的目的是让人得到释放，得到更新。所以如果你在看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经文的话，你发现从创世开始，创造开始，耶稣的救赎都表现这个安息日是让人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得到重新的更新，得到一个安息，得到释放。那在这个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那个时候，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安息日完全变了，就是不是在第七日，而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为什么七日的第一日呢？是因为耶稣从那一天他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石。我们信耶稣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带来永恒的救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心。这个重心其中有一个就是在第七日的那个，在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了，表明他有这个能力能够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他可以救我们所有的人脱离这个，然后我们归到神的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石。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很多的妇女跑到墓地的那里去，本来是来为耶稣扫墓的，但是他们见到耶稣复活，包括门徒他们也亲眼见到耶稣复活，包括那些很多已经逃跑的这些门徒，他们见到耶稣的复活正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七日的第一日成为我们基督教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号，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成为一个真正的安息日。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所有被捆绑的那些罪人、死亡的人，让他真正得到释放，得到完全的改变。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久的安息。这个永久的安息就是我们不再被罪恶、被死亡来捆绑，我们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释放。所以这就是真正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新约的圣经里面都提到七日的第一日，包括那个圣灵降临的那个日子也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你看到在所有的新约的圣经的里面都讲到七日的第一日定为什么？主日，就不再说是安息日，定为了主日。因为主在那一天为我们复活，来成就了救恩，主在那一天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新的一个恩典。所以在主日的那个时候，我们是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在主日我们有敬拜，在主日我们有这个圣餐，都是围绕着主所做的，因为主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如果你说守律法， 不是按那个字面的那个意思来去做，而是看到耶稣基督在那个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因为整本的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从创造，从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表明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到了新约，他自己来表明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自己讲说，安息日所做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主，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安息的。所以他是安息日的主，那这个就是我们所信仰的重点，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旧约那些律法，我们一定要守那个不可以做，哪个可以做。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更新，完全得释放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被那个旧约的那些条例所捆绑。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就随便做，我们因为在新约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就超越了旧约的那个律法的条例那些规范，而是我们做出上帝让我们所行的，而不是像法利赛人表面在做但内心没有做。所以耶稣基督讨厌的不喜欢的就是那些表面在做那内心当中没有做的，所以指责那些法利赛人，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们真正是守律法的话，是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新的命令，就是我们爱神然后爱人如己，那这个才是律法的总纲。所以如果你所做的一切没有真正的爱，你所做的都是徒然的，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所以即使你说你在那个礼拜六你去做那个安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爱，你没有真正行出上帝所行的话，上帝也是不悦纳的。所以姊妹，你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对啊，所以
谢谢杨老师详细。
对，所以我们既然有了那个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来纪念主的话，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圣经新约圣经所给我们的，我们就在那一日我们来纪念主，来有敬拜有团契。
而且你刚刚姊妹之前你有讲过哈，那个同你同工的那位姊妹她看的那个视频，你现在了解到那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圣经老师呢？
他应该不是老师，他应该就是说，就是说可能他自己有这方面的，就是说，就是想法或者认知，然后他就提醒大家都要照他这样做。
哦，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可能你们就要分辨咯，你们自己就是需要说，因为现在网络上也有太多这些不同的这些讨论嘛，那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跟这个应该是一起来你们可以一起来有一个小组，如果可以一起来查经，有真正的圣经老师在当中面对面的来给你们教导，这个是最好的，以免就是说好像你刚刚说，因为你现在的困扰就是因为你的跟你一起服侍的姊妹她在网络上听到这一些的教导，然后她非常坚持她的这一些的想法，那但是因为网络太多不同的那些东西，我们真的是现在啊，特别是这个时代，我们要了解自己听的那一个我们说是那位朋友，他到底那个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看法啊，他的神学在哪里去训练的，那这些我们都要了解哦，要不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不同的教导而影响了我们怎么样去服侍神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的。
对，因为现在也有那个安息日会啊，教导就是一定是礼拜六来去敬拜的。他们就是认为我们是错的，所以这个是很多的异端，我们要小心呐。通常这个安息日都有这样的教导的。
另外，如果说他讲到是得不得救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就要特别的了解到，我们得救一定不是因为守什么律法，得救 到我们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都了解，我们得救在乎恩典嘛，对不对？对，
因信称义。
嗯，对呀、啊，
嗯，对对对，就是你只要是这个信了耶稣，我们接受了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已经可以，这个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了嘛。所以我们不能回到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律法主义上，对对对。对，这个也要小心。当然我们不能说因着恩典我们就、哇，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行的。因为在新约当中也保罗教导了嘛，我们要所做的，我们要与我们所得到的恩是要相称的。对，所以我们的作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所有的行为都要讨神喜悦，不能说因着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就滥用了这个恩典，我们也不可以。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守这个主日是出于我们对于主耶稣的爱，我们出于想要跟他建立这个关系，而且出于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我们去做这些服事。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关系，在主里面的爱的关系啊，这个反而就是我觉得是很重要。当我们跟我们教会当中无论是什么年龄的啊，这些弟兄姊妹，你跟他们去讲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了解到，我们现在呢恩典是因着我们爱主耶稣，对吗？我们服事也是从爱出发，我们是回应他的这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大恩呐、啊。现在我们传福音，我们做服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还这个福音的债，对不对啊？因为耶稣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要来服事他的，而不是因着我们要守什么守什么才能得救。没有的，得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千万要了解，如果现在有什么在网络上教导的是另外一些呢，那就要小心了。
对，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种不同的一些的教导，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知道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也很多的服事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就是在圣经的真理上要去好好的装备，然后我们能够去把这个也教导给其他的人。
对对对，嗯
嗯嗯，好的好的啊，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哈、
啊。好啊好啊、
嗯、好，那姊妹我们也谢谢你的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为你祷告啊？
嗯嗯，就是因为不要离开，因为我的丈夫在外地、
哦、
然后因着我们家里的经济压力，然后就是需要离开，然后求神也怜悯带领我保守我。
对、所以你已经决定要真的跟随你的丈夫的决定了，所以自己心中也有一个计划了，对吧？
嗯，就是我为这个事情也祷告了大概有两年吧、
啊、
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丈夫身体不好，然后我的孩子都读大学了，然后我们家里确实需要买房子，但是我没有买房子的钱，然后就是我的丈夫就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也一直在祷告，然后就是说就是我们前两周也做了一些老师的培训。然后等，因为就是说过完年的话可能就会就是离开老家去我丈夫上班的地方。
离着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吗？
对。
哦，所以真是要离开这个自己的家乡啊。
哦，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孩子以前在老家读初中读高中，所以我就一直陪读。
哦，那现在小孩是在哪里啊？
小孩已经读大学了。
哦，那如果他放假了以后他去你们那里吗？
因为这么多年我都一直在家，然后就是等到过完年的话，然后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特别的拦阻的话，应该就是就会按照就是说按照我丈夫的心愿吧，然后去到他那里。然后如果孩子放假了啊，应该他会去我们那边。
很好，就说大家最后就可以一起生活了。
对， 对对对，
是是是
啊，因为这个异地分居的事情啊，我的丈夫他也一直在提醒我，一直在提醒我，但是我老放不下，就是家里这些服饰，之前是就是就是说觉得我自己有这样的心智和使命，然后我就不愿意去到他那里，但是后来神一点点提醒我，就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去学会顺服丈夫，然后顺服丈夫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学习的功课。
对对
对啊，其实服侍也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服侍的，就是你换一个地方，你去到你丈夫那个地方，如果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也照样可以去聚会啊，去服侍啊。
对。
但是就是心里有点放不下吧，因为因为从我开始信主，然后就清楚明白的信主之后，就是我就是主日学老师，
对，
所以
对是明白的，
就是心里特别会有那些就是说感动吧。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心，你愿意去服侍的话，我相信上帝可以预备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服侍是持久的，但是你无论是用什么方式照样可以去做的。所以也为你祷告啦，让你能够顺利的能够去到你丈夫那里，也能够为你安排一个合适的聚会的地方啊。
好，那谢谢姊妹呢，我们对继续的纪念你的这个服侍，谢谢你的电话哈。
谢谢。
谢谢杨老师啊，谢谢黄老师。
慈爱的天父，一个自认一无所有的儿子啊，总是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必会常常带着他的心愿来到父亲的面前，希望从父亲那里得着所要的东西。而做父亲呢，看见儿子带着信心来向他讨东西，心里就很喜乐，因为这正代表着父子间的真关系。神非常渴望他的儿女们也能这样的对他。你若能站稳在天父后嗣的地位上，就必能经历到父神丰富的慈爱、帮助和恩赐。当你真心做神的儿女，天国和其中的宝藏就都是你的了。
十字架本是痛苦、失望、失败、被唾弃的记号，但耶稣的被钉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当你与十字架上的耶稣相遇后，救我仍在吗？还是已改变？
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城。
是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呢在空中辅导当中呢，带来很多的这个丰富内容。因为呢，杨老师辛苦了，就是来讲解非常详细的关于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教导啊。那我们也要在主耶稣的当中做这个安息啊，真的要好好的来帮助自己跟主建立关系。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